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抉择，然后有个副标叫做两种人、两种道路以及两样的结局。其实、诗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卷。那诗篇在诗篇的第一篇尤其特别，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节的经文就把开宗明义，把整个诗篇150篇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义人如何蒙福与恶人面对审判的下场，开宗明义就把它揭露出来，提醒世人，特别是属神的子民，在世的为人处事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那我们今天会逐节的来解释这六节的经文，相信当中所蕴含真理的亮光会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陷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说主你的话显明的时候就带出莫大的能力。主啊，愿你今天借着孩子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也让讲的让听的同盟造就，更愿你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也开我们心灵的耳朵。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在这里恶人从解经家告诉我们是指以自我为中心，不怀好意，自私自利的人。恶人的计谋指筹算邪恶，故意的损人利己的人。那对照组在圣经里面就是好人，就是善人，心中所思竟都是如何与人为善，甚至于不惜损己以利人的人。马太福音12章35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那下面一句我们一起来念：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哎，我们跟一些人在分享在交通，你会发现他心里面是有诡诈的，他心里面是暗藏玄机的，他心里面是想有很多的事情从当中可以谋取他个人的私利，而甚至是损人也不利己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分辨，我们也要来查验，不要落入恶人的计谋。那圣经的对照组讲得很清楚，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特别的谨慎，更加的小心。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要小心，物以类聚。箴言1章10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真的是邪恶，大家都会有一种跟风的感觉，就是说要跟着主流的民意走，要跟着主流的思潮走，好像不跟上去，大家我们就好像离群所居，我们就跟不上时代。可是在这里要想，我们真的是所跟的是对的吗？还是落入了恶人的计谋而不自觉？所以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以随从。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那当然我怎么样分辨跟查验，后面的经文会帮我们把亮光更多的揭露出来。第二， 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是指达不到神标准的人，违背神旨意不遵守律法的犯罪之人。对照组就是义人，指遵行神旨意，积极的按照神的律法跟旨意去行的人。罪人的道路则是主耶稣比喻中所说的宽门大路，至终成为灭亡之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真的是不要来在每件事情上好像跟大家走大门走宽路。我还是要说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爱惜光阴的爱惜那两个字，其实在解经的原文上是你要赎回，你要买回你的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我们就再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哪里？在手机上面我太太裴蒂牧师，她有时候 跟我讲，她说她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然后她是说有一个巴士，一个学校的巴士，还是是学校的校车的巴士，然后开在那个马路上，结果司机开到一半，心脏病发作，结果就撞了墙壁，然后停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在开发生这个龙头把它转过来的那个人是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学生，第一排的一个小学生。那他在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司机情况不对，可是那个巴士是坐满了人的人。那后面大家记者就会说，为什么后面坐满人的人都没有发现，只有这小学生发现？因为其他人都在滑手机，然后只有这个小学生没有手机，所以他救了这一车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的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的上面，不停的在滑。其实讲真的，这就是宽门，这就是大路。手机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可是我们在上面看很多的消息，我们在追剧讲这个我自己就觉得很惭愧。 我之前 才追完了一个76集的剧啊，那个剧真的是很可怕，因为 你看了以后，你就是很不经意的 Netflix 自动就跳到下面，那跳到下面下一集你又从头又看到尾，看完以后又觉得啊，还想再看一集。那以前这段时间我在干嘛？我在读属灵书籍耶。可是现在我变成我在追剧，所以我真的是，我们要忏悔，真的是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我们真的要爱惜光阴，把我们的光阴从这种宽门大路当中一样一样的赎回来。仇敌就希望我们不亲近神，对不对？神巴不得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能够跟神连接在一起，可是仇敌刚好相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时间上能够有个合理的分配，我们能够把该属于神的时间分配出来，让我们好好来敬拜，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也要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罪人就是达不到神标准的人。神说我们要好好的读经祷告，可是我们常常追剧，所以我真的是要忏悔。不过现在好像又看到有一些东西新一季又上来，那这点裴蒂牧师比我强太多了。那亚森罗平第三季上来了，你们知不知道？求神饶恕我们，也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分别为圣。第三个，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指的是轻看神的律法，心骄气傲，行事狂妄，讥笑神圣之事的人。对照组就是谦卑人。箴言21:24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什么？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箴言3:34，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的他是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着一些在周围的人，那他们就常常会批评论断，常常会讲一些阿里不达的事情， 动嘴的事情最好做，对不对？因为只要靠你的嘴，然后就可以翻云覆雨。在办公室里面，常常在职场当中也提到说，为什么这次生的不是我，而是他？他凭什么生？很多的批评跟论断。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啊，这个我批评跟论断，其实我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那到底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跟批评论断的差异在哪里？在你的动机。你的动机是要伤别人，还是你的动机是大公无私，愿意对事而不对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其实都有自己的私心在当中，对不对？网络上很多的消息，很多我们在办公室所听到的一些的传闻，一些的风风雨雨，其实都有很多的掺杂。那这些他们其实他的背后就是他自己的骄傲，他自己觉得他比别人棒，他自己比别人强，所以卸慢人的座位。我们要不去做卸慢人的座位。那在这里箴言他说到，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傲都出于骄傲。然后神他讥笑那讥笑赐恩给谦卑的人。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所谈的谦卑的人其实是很特别，他是指自己完全敬畏神，尊主为大，自己一无可夸的人。他在神面前他说，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这叫谦卑。所以谢曼人跟谦卑人的对照是在于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是靠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是望重一方，觉得我们自己是走路有风，觉得我们自己有学历有经历有财富有名气，还是说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无论你怎么样用我，我都愿意遵循。所以说不坐谢曼人的座位，就是不要与那些骄傲的人一同坐在自命不凡的位置上，批评论断其他的人与事，甚至神的家。在教会服事这么些年，其实很多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跑来说，黄杰哥，黄杰执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讲，然后我就听他，其实里面他有隐藏的这种英文叫做 hidden agenda， 他其实是在为他自己在图一些的好处，然后他讲的好像是义正言辞。然后也有一些人说，啊，黄杰哥，我祷告，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领受圣灵催逼我要来跟你讲，然后我听完以后我心里面凉了大半截，后来我只回他一句话，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感谢神对你有这样的催逼，好像催逼没有到我身上。因为神有的时候他把一个旨意给那个人，那是他的责任，而不是那个人又把那个责任推给别人。所以很多时候要分辨跟查验。大家说，哎，这件事情我有这个领受，请大家 cool down 一下，好好的退到你的内室去祷告去寻求，是不是神给他的旨意也是给你一起的旨意，还是他的旨意他应该要去完成，结果神量给他的旨意他自己不去做，动了一张嘴要你去做。结果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的社会，整个甚至在教会里面出现一种混乱的现象，就是这件事情原来是神托付给某甲的，可是某甲不去做，他就动了某乙某丙来帮忙做，结果某乙某丙他原来应该做的反而做不了。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该做事情的人不去做，结果不该去做事情的人反而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这就是代表教会当中会有一种混乱。那混乱是谁最喜欢的？我们的仇敌。他最不喜欢看到合一，他最不喜欢看到在这里是和睦，大家分工合作，按照恩赐，大家一起在神面前尽忠职守。所以我们不做谢曼人的座位，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让这些人他们的想法不至于干预到我们，而且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去了解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的一个小节就是分别为圣，不随从世俗，不同流合污。在这里我下了两个小标，第一个就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圣洁跟世俗的区别是非常的关键。雅各书四章二节前段到第四节，你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另外一个小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刚才是雅各说的，现在是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要分别为圣，不要随从世俗，不要同流合污。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三个不，负面表列，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跟世俗有过多的沾染。当然很多人会说，黄杰执事，你真的不了解当今的社会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职场里面开会，每天大家讨论的，好吧，我就算圣洁一点，可是大家都是亵慢人，大家都在批评论断，大家都在评头论足，大家都在抢生意抢功劳。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意分别为圣，愿意尊主为大，神的恩典会成为我们的帮助。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也可以做盐做光，对不对？还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是化外之名，礼拜六礼拜天圣洁 Holy Holy Holy。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榜样跟见证，在这个职场在这个社会来做盐跟做光。我们自己的 小组长他们常常，他们在不动产业，他们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动产业其实是败得最凶，对不对？尤其到了鬼月的时候，七月份，哇，那个摆得最大团的大概都是不动产业。那他们就是不败，他们就是愿意将他们的主权交托给神，他们愿意祷告，他们愿意将他们每接的每一个案子都交托给神，然后为他们每一个客户祷告，也让每个客户买到他们的房子是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心，结果神就祝福他们，结果他们每一个接的案子，他们所接的不是单户，他们是一批一个社区的，可能几十户几百户甚至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愿意站稳脚步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他们。所以分别为圣是很重要。我们常常找很多的借口不愿意，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退步，给自己找了很多的下台阶，其实不要自己骗自己了。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他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知道。刚才是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呢，刚才是负面表列，现在改成正面表列，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指内心喜爱渴慕神的话语，并将神的话语看为宝贵，成为属灵生命成长长大生命长大成熟不可或缺的灵粮。要看重个人的每日的灵修，借每天的读经来聆听神的话语。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到十一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正面表列的第一条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里的关键字是在于喜爱。各位有没有每天读经？有吧？ 好像大家没有太多反应。对，所以这里所说读经，它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读经是不是真的读到喜爱？还是我们的读经每天早上因为小组长要求，因为国良牧师要求我们一定要读经，在台北灵粮堂的弟兄姐妹都要读经，所以早上起来把圣经摸一下。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啊，祷告读经，读经就是然后读这个，把我们的研读本，就是我们马上进入到约书亚记，把那两页读完，我今天就够了。我这样子持续了很多很多年，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感谢神让我持续了 那么多年。所以有些经文我会背，可是我会背的经文我不一定会用，我会背的经文不一定知道它的上下文真实的意思，所以很多的亮光是被封锁住的，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勤奋，我自己的不勤奋，没有好好的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话语的亮光不会对我们来显现。所以我的生命永远都是停留在很肤浅的程度。所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单单是爱读，而真的会把圣经读到神的亮光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再只吃牛奶，要来吃灵粮。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有的宝贝精华都在圣经里面。马丁路德说他只要读一本书就叫圣经就够了，可是我们现在读很多的书就是不读圣经。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一点都不奇怪，我自己以前 也是这样。所以培蒂牧师一直抱怨 我们家的书太多，多到我自己都看不完。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回过头来读圣经，当读圣经读到不懂的时候，就用解经书，就看参考注释书。当你发现那个亮光被显明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赞叹，因为你亲近神，神也会亲近你，神也会借着圣经对你说话。大家相不相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真的要把神的话当作你不能没有每天的粮食一样，好像呼吸一样，一定要把这口气吸进去，然后供应你整个身体的 运作。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读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要喜爱它，昼夜思想。这里所说的昼夜思想就是 meditate， 就是默想神的话，借由反复思想跟祷告经文的内涵，透过圣灵的光照来直接领受神对我们的教导跟劝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什么？昼夜思想，好使你什么？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也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能力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有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里所说的很关键，我们常常说要分辨跟查验，分辨跟查验，如果你不把圣经读通，不好好的读圣经，你的心窍习练的不通达，那你就不能分辨好歹。还是要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各样的无论是成功神学或者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心理学比比皆是，讲的东西是似是而非，听起来煞有其事，又符合这个孔老夫子的教导，又符合这个苏格拉底哲学的教导，又符合这个教导那个教导，就是不符合神的教导。所以我们真的要所有的分辨查验的基础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经，是从神的话。我们唯有好好的去研读圣经，才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这样的一个 邪恶的时代来分辨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恳求大家花时间来读经祷告，花时间读经的时候还要来默想神的话。什么是默想？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停下来思考，来想，问神说，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人达到这一步，请各位也旁边如果有注释版的圣经也看一下上下文，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到底是在写什么。以前欧牧师常常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然后有人请他用这一篇来证婚，然后他准备好了以后，他发现保罗在天上听了这个笑得满地打滚。保罗跟他说，这节经文从头到尾就不是在证婚用的，他是在讲恩赐的。可是我们常常如果我们不深究，我们只是就圣经表面的字义来做解释，那我们会被仇敌引诱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我们会离神越来越远，那我们的经讲真的是白读。所以真的要是明白圣经的上下文，回到原作者在那时那地他写的原始的动机跟出发点，然后从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来回到他的心情，回到他写那句话真实的含义，那样如果做到那样，那节圣经的亮光一定会解明出来，会照得你非常亮。所以要默想神的话，借着反复思想还要祷告经文的内涵，透过圣灵的光照来直接领受神对我们的教导跟劝慰。昼夜两个字很重要，虽然我们要思想，可是要昼夜思想。大家会说怎么可能，每天早上我早上起来灵修就已经不错了，灵修了半个小时，我今天就开始觉得啊，油加满了，我可以冲一天了，冲到晚上睡觉，临睡之前再做个晚祷认罪悔改，今天很多事情都没有合你的心意，然后求你宽恕我，那明天重新再来过。所以你一天你跟神的 connect， 你的连结可能不到一个小时。这里所说昼夜思想，哎 ，day and night， 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他怎么能够做到？其实真的是不困难。如果你的心是经常跟神保持连结跟畅通，你在每件事情上，早上出门祷告，看到每一件事情祷告，老板找你去开会祷告，同事来跟你洽询什么样的一件公事，你来祷告，你是不是昼夜在思想？你是不是昼夜跟神在做连结？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很多的决定，来做很多的事，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才来说，神啊，对不起，我又跑得太快了，我是依靠势力，我有依靠才能，我就是没有依靠你的灵。所以昼夜思想，昼夜也很重要。这人变为有福，是指一个充满喜乐与成就的人生，一个在神眼中有价值的人生，这正与恶人无价值的人生恰成对比。而喜乐的原因，正就是神在人生道路上的一路的引领跟陪伴。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常常说平安即是福，可是我们常常真的有得到平安吗？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将我们的难处交托给神，然后我们就跟神说，请你成就这个，成就那个，请你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结果我们心里面反而越发的没有平安。平安是什么？把你的主权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让神来帮助你解决你所面对的困难，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然后求神听你的力量，不是听你的力量，听你的决定，求神祝福你的决定。那到底是谁在做主？是你做主还是神在做主？这人变为有福，前提是当你愿意伏在神的脚前，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成就，来过你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你是平静跟安稳的，你是平安跟喜乐的，你是有福的。 第四，天天考察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弟兄姐妹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大家会说，黄杰执事，你把这一节经文放在这里干嘛？其实我每一次读这节经文，我就盼望我们台北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将来我们在写新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会说台北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咸于皮里亚人，皮里亚人已经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什么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还是要说，现在的在教会当中很多似是而非的道，无论是成功神学或者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心理学，都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读经，我们凭什么去分辨跟查验？所以天天考察圣经变得很重要，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常常在说，现在就是说大家因为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好好的灵修亲近神，所以常常跟着很多人跟风，这个人很有名，大家去跟他，这个人很会表演，我们大家跟着他，看着他，成为他的粉丝、铁粉、钢粉。可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跟的人是跟错了呢？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主耶稣说很多人奉主的名医病赶鬼，主耶稣说我不认得你们，请问你们是哪一位？那如果我们又是跟的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岂不是白忙一场？所以要天天考察圣经，天天明白神的道，靠着神的道来分辨来查验何为真理，还是有很多人意的掺杂。所以这是我特别为把这一节经文放在这里，天天考察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第二节讲完了，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福的结果是什么？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诗人将这人比喻成树，将人比喻成树。耶和华的律法是溪水，树根可以不断地向下觅得神的溪水，从中汲取水分以及养分，得以向上开枝散叶。当你研经，当你读经，当你以神喜爱神的话，不断地每天去默想，去祷告，去明白神话语的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的根会不断地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这里也说到，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要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哇，这一段念起来好像绕口令，不吃葡萄皮，吐葡萄，很绕。可是重点是在于那个连结，那个 connect。你有没有跟神连结？好像一棵树，它在碰到干旱无雨的季节的时候，它的根一定是往下扎，不断的去越来越深，探到水源之处，重新开枝散叶。新约约翰福音也在讲，我们要跟神连结。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到干旱无雨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对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我们的根要不断地往下去找到那个水源之处，重新得着力量。好像一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永远紧密的连接，葡萄树干的养分、水分源源不断地供应给我们。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使我们的好见证坐在人前，成于中，行于外，这是一种真实生命所自然流露在外的见证，绝非刻意假装出来的伪善骗人的假见证。当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就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马太福音7:17-20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一棵好树栽在溪水旁，它的根及到水源之处的时候，它会结果子。果子，我们这里所讲的果子其实是很单纯，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自然会结出来，不是你刻意一定要结果子出来，是你跟主耶稣连结的时候，你自然会按时候结果子，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甚至最后的节制，不同的时间会结出合神心意的果子。你的叶子也不枯干，你的叶子也不枯干，别人看到你是永远有喜乐的，是有平安有喜乐，能够知道你倚靠的是神，所以你不是有那种担忧，而是在每件事情上你是很有把握的。你的叶子也不枯干，因为你知道你所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靠神你的叶子必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原文的意思不仅是顺利，而且繁荣昌盛的含义在内。我们属神的儿女，唯有将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主耶稣这个活水的源头，方能享受到真实的平静与安稳。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冷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人生不如意事时常有八九，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在职场的难处，家庭当中的困难。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看困难大过我们的神，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断地去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看我们的困难。讲真的，困难会越看越大，可是当你把你的目光从你的困难移转向山举目，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被翻转，困难不再那么大。而且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记得常常凡事谢恩来数算神的恩典。面对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前面这个坎跨不过去了，可是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数算神的恩典。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难道他这一次他会撇下我们放弃我们不要我们吗？我常常喜欢跟我们的小组组员说，我们的神不是来害我们的，是来爱我们的，常常是借着一些的难处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他，让他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裹足不前，我们看难处大过于我们的神。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各样难处，任何的不顺遂的事情临到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说，神你既然许可这件事情发生，有你美好的旨意，我相信你既然起得头，你会带领我走得下去，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断的汲取，不断的倚靠神，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神是供应无缺的神，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那恶人悲惨的下场跟结局是什么呢？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哪像糠皮被风吹散。所指的在神眼中的恶人，可能是一个在世界上有名有利有权有势很有影响力的 VIP， 走路有风的大咖，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风一吹就不见了， 凡是恶人所聚敛的，神都要将其吹散归于无有。在神的眼中，他的重量趋近于零，风一吹就随风而去。无论他在世的时候多么有名有利有权有势，在神的眼中不算什么，因为他偏行己路，他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上，这是恶人悲惨的下场跟结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有一些恶人得志，我们常常心里会非常气愤。我常常会说，如果你真的看在职场里面碰到你的同事这种小人得志，那个时候你就回过头来看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就会告诉你说，这些恶人后面的下场都会很凄凉。所以不用那么在意，不用管别人，而更多花精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有没有更爱主？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尊主为大？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来讨神的喜悦？还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让人开心，让人给我们掌声，反而我们因小失大，将来面见神的时候，神会说，我真的没有要你那样做，这已经算不错了。他搞得说，某某你是哪位，那就更惨。所以恶人的下场，他会像糠皮被风吹散，义人才会在神的面前看为宝贵。第五节的后段，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神是全地的审判者，恶人最终会有恶报。神所爱的，他也必会管教，只能在审判台前接受主耶稣的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觉得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现在的时代越来越邪恶，越来越混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从心来定位跟思考，从哪一点来？从我们将来会面见主面，我们会在主的台前接受审判这件事。我们所做的跟神交账的时候，是不是交得干净，交得漂亮？神托给我们的一生所要我们成就的事，是不是都一如他所愿的成就？还是说我们交账的时候，这个没有那个没有，神说我给了你五千两，你有赚五千两吗？说没有，五千两给我这么大的恩赐，我当然去赚更多的钱，结果反而失交了，没有成就神要我们所做的，那时候交账就交不过去。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不住。我们会列在恶人的当中吗？其实我们的救赎是确定的，可是交账的时候是这个工作的交账，我们有没有把握讨神的喜悦，让神说你是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还是说把门一关，你在外面哀哭切齿？因为时间都已经错过了，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一生的时间，我们没有好好的把握。当我们跟神交账的时候，我们交的心惊胆跳，还是我们交账的时候感谢主终于可以交账了，习了今世的劳苦？我们都还在学习。然后我真的是觉得主要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迫近，我们不能够再不能再沉睡了。义人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会指的是神的百姓在神的同在中彼此团契的聚集处所，就是教会。好像我们教会当中的小组，我们教会当中的各样的活动。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无法融入其中，非常容易被辨识出来，根本站立不住。属灵生命不是装出来的，属灵生命是它自然而然长出来的。它的生命是成熟，它所显现在外面的就是成熟。我们看过有一些的初入教的，他会学习那些在教会里面很多年的，讲话的语气、祷告都很像，可是并千万不要这样，因为那是装出来的。 那不是成于中而行于外，不是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流露。不要去拾人牙慧，而是要每一件事情活出你生命真实的那一面。那当然这件就不容易了，前面所说你要读经，你要灵修，你要祷告，然后你才能够每天心思一天逐渐的长大成熟，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人家看你就会不一样。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信主很多年，然后他的生命都没有改变，我真的是会担心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相信，是不是真正信主，被主所接纳。我在之前在职场的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次 我要离开那个职场，然后有一个人来跟我道别，然后跟我 握手 说某某某 Jerry 你真的是谢谢你，这个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啊、然后他说 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在想，我跟你同事了5年，我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哎、这就有点可怕嘛，不是吗？如果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新造的样式？还是我们依然故我？我们只是想得到一张将来进天堂的门票，就是我是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可能会失望哦。所以我们真的要重新回到神的里面，跟神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靠着主耶稣的救赎，跟神重新恢复那种最亲密的关系，重新倚靠神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将来必蒙神的悦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那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一看就看得出来高下立判，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跟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听他讲话你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他讲的都是顾他自己的事，从来不顾别人的事。圣经上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有些人会把教会当成福伦社，当作狮子会，也蛮好玩的。我就一直想不通，教会怎么会像福伦社，会像狮子会，大家进来好像都来 交朋友的。我们在这里是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建造，我们一起来讨神的喜悦，这个才是 重要的。最后一节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所以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知道原文有亲自认识跟眷顾的含义。知道这两个字中文讲的太简单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解经的书，他其实他所讲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解经家说他打一个比方，我们大家都有照顾过这个，因为 像我自己有三个女儿，她们的成长过程就是第七个月会坐，第八个月会爬，然后会开始站起来，对不对？然后开始学走路，对不对？解经家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字就是父母亲在旁边看这个幼童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爸爸妈妈在旁边呵护的那个态度，那叫知道。所以耶和华在旁边呵护保护义人的道路，当义人行走在他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他会像爸爸妈妈的呵护保护我们。义人的道路是如此，恶人的道路却灭亡。诗篇37:23-24，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为什么？爸爸妈妈在旁边呵护，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是如果我们是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神会保佑我们，神会保护我们。 箴言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什么？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神会保护我们，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一路光照我们，一路引领我们，走得正，走得稳，走得好，走得合神心意，走得讨主喜悦。阿们。结语，人生的抉择，两种人，两条道路，两样的结局。两种人是什么？属神圣洁的儿女，还是与世俗为友的人？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儿女，还是要成为一个与世俗为友的人？两条道路，一人的路越走越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两样的结局，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审判交账的时候，义人蒙神的奖赏，恶人必站立不住。诗篇的第一篇开宗明义，就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来做一个人生的抉择。我们的人生是要怎样？两种人当中的哪一种？我们要走两条道路当中的哪一条？我们要面对两样结局当中的哪一个结局？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天天来反思，天天来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还有哪些地方不合他的心意，不讨他的喜悦。如同欧牧师所说的，我们还有哪些地方要破碎，让我们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讨他的喜悦。阿们。好，我们下面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我们请 Peter 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要像一棵树，寒食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天父，我是你孩子。
我们从头来唱。我要像，
我要像一棵树，寒食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
爱我疼我的天父，
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是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侧耳听。
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是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
一起来祷告，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也尽都顺利。主啊，你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来同心尊主为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要带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主啊，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
我要向你恩慈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流星听你侧耳听，我是有福的。
阿爸天父，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光照我们，主啊，将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每一样的难处的过程里面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知道所有的困难大不过那爱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全心来仰望你，依靠你的时候，你必要拯救我们。无论我们的难处有多大，你亲自来安慰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要散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